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9日星期二，而系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进行会晤，这个是他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就平衡美中商业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所进行的第二日会谈行程的一部分。雷蒙多是最新一位前往北京的拜登政府官员，目的在于加强美中的沟通，特别在经济和防务方面，因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可能动摇彼此的商业关系。在星期二，雷蒙多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的时候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他们在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脱钩。雷蒙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会议上说，虽然美国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他想明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亦都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与何立峰会面前，雷蒙多亦都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进行会晤，双方同意在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此举目的在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上一次这类的峰会在2019年在美国西雅图是举行，在此之前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两国之间举办。雷蒙多将促进旅游业发展作为他这次访问的重要内容。美国商务部宣布华盛顿与北京同意设立一个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工作小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这个决定是幼稚而且是危险。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星期一在北京与他的对口的官员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正式会谈。据美国商务部在会谈结束后发布的新闻稿，雷蒙多与王文涛同意美中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这个是一个由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代表参与的磋商机制，以寻求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推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当日就拜登政府决定成立这个工作组发表声明。麦考尔说，拜登行政当局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联手，与中共官员建立一个出口管制和商业问题工作组，这个充其量是幼稚而且亦都是危险。麦考尔议员说，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且入侵包括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拜登行政当局必须停止这样做，而是要将中共视为对手，因为中共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们邪恶的威权主义。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有意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担任对华政策最高官员，他可能会被任命为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填补华志强今年6月离任的职位。为融合跨地区跨议题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务院去年统合各个部门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被称为中国组。华志强当时是该机构的负责人，至于兰伯特是否兼任中国组的协调员仍然在讨论当中。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复杂的决策过程以及官僚主义使到中国组成立以来就备受批评。不过兰伯特是一位在东亚拥有丰富经验受人尊敬的外交官，有望为该机构带来新的气象。兰伯特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曾经两次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最近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并且兼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在新职位上，兰伯特将会继续向负责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汇报。鉴于共产党对中国组的质疑，以及不确定国会参议院会不会坚持中国组的负责人需要经过提名确认，两位消息人士说，国务院可能不会提名兰伯特担任中国组的协调员，改由已经获得参议院核准的官员兼任，例如康达。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星期一在公布国防部的倡议的时候说，独创性和创新仍然是美国军方在应对印太地区紧迫挑战时候的战略优势核心。这个倡议目的是在于直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增强他们军事的力量。希克斯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说随着中国专注于他们军队的庞大规模，美国将通过更加聪明、更具战略性和更灵活的策略来到超越对手。据希克斯提出的复制器的倡议战略，美国防部将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在多个领域部署数千个自主系统。这些系统成本较低，面临高风险的人员更少，并且可以在大幅缩短的交付时间内进行更改、更新和改进。美国防部长期以来一直投资于自主系统，包括自动驾驶的舰艇和无人飞机。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星期一下午发生枪击案，该校校长古斯基维奇发表声明说，在星期一下午该校考迪尔实验室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教职人员丧生。
UNC police were able to identify a suspect, and after a search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 suspect was taken into custody at 2:31 p.m.
该校警察局长詹姆斯说，枪击事件当中使用的枪还未找到，嫌疑人在下午2:31左右被拘留。警方说，在提出正式指控之前不会公布嫌疑人的姓名。在28号下午，警方宣布正是寻找与武装和危险人员局势有关的嫌疑人，发布一名男子的照片，要求任何看到这名男子的人保持距离，并且拨打911。照片当中的男子与该校应用物理系博士生齐泰女的照片是相符。据学校的网站，齐泰女自2022年1月是加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应用物理系的盐研究小组，指导教授是同为华裔的盐之杰。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排放核处理水之后，引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人学校甚至是被人钉石头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调调查显示多项的社会指标创新低，学者指反映行使自由和政治公民权利在香港收窄。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政府会不会救市呢，以及应对措施有没有效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寻求与中国谈判中促进贸易和旅游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7号星期日晚抵达北京，开始为期4日的访问，目的是促进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关系，同时宣布美国的国家安全贸易措施并没有讨论余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雷蒙多星期五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对记者说，如果你想为这次的旅行和使命加上一个口号，就是保护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并且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推广。他说下星期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不会手下留情，但他打算是务实一点。由于美国和盟国合作阻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北京方面正在限制著名芯片公司美光科技的发货，并且因为美国公司名驰集团是进行未经批准的统计工作而突击搜查，并且罚款150万美元。 兩國關係陷入緊張。雷蒙多抵達後受到中國商務部官員林峰的迎接，他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北京是與中國官員舉行雙邊會議，然後前往上海。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將陪同他出席活動。雷蒙多在上個星期四與總統拜登談論了他的訪華行程，他傳達的訊息是加強與中國對話可以緩解緊張局勢。雷蒙多說他們希望建立穩定的商業關係，他的核心是定期溝通，他們需要溝通以避免衝突。美國國會共和黨人批評雷蒙多訪問期間與中國建立工作組討論美國半導體出口管制的可能性。雷蒙多沒有確認任何工作組的計劃，但強調他會對中國官員說，在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他們不會談判，不會作出讓步，他們不會妥協。美國正在利用政府激勵措施和稅收政策來到讓美國企業擺脫中國供應鏈的束縛，並且提高美國的半導體的產量。雷蒙多說，他們在美國的投資並不意味著他們想與中國經濟脫鈎。中國駐美國大使是謝峰上個星期會見了雷蒙多，他說中國尋求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白宮本月開始禁止美國對中國敏感技術的部分投資，並且計劃很快敲定10月份採取的對先進半導體的全面出口限制。雷蒙多是近期第四位訪華的美國高級官員，亦是七年來首位訪華的商務部部長。他在訪問前與100多名的高級商界領袖進行了交談，並且聲言要表明他們的擔憂。雷蒙多說，在中國做生意和向中國出口面臨很多挑戰，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傷害了美國工人和公司。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表示，距離習近平主席可能訪問美國還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北京有興趣與美國合作，以確定經濟關係當中有可能進行合作的實際的領域。雷蒙多還希望促進兩國之間的旅行和旅遊業。中國和美國本月同意將兩國之間允許的航班數量增加一倍，但仍然只是新冠疫情是大流行前的數量的一小部分。雷蒙多說，如果中國人到美國的旅遊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將為美國經濟增加300億美元，並且為美國增加50,000個就業崗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雷蒙多正在考慮參觀上海迪士尼樂園，這個是迪士尼和中國國有企業新迪集團的合資的企業。另外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航空公司何時可能在中斷四年後恢復接收波音737 MAX 飛機的交付。雷蒙多在2021年曾經表示，中國政府正在阻止他們的航空公司購買幾百億美元的波音飛機。波音公司說，他們已經準備好向中國航空公司交付飛機，就等時機成熟。以上是美國針記者的報導。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多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存在泡沫问题，助长泡沫的原因包括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财富、对城市房屋的需求、投资房地产而不是股票的偏好，以及对急于大兴土木的开发商的宽松信贷。他们利用这些同地方政府的关系购买土地开发房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谢国忠，是什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谢国忠说，这个是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国家是发展起来，它的货币就会经受起升值的压力。大家想要是更多你的钱，因为他们认为你的货币是正在升值。如果你是不想让它升值，你就会印更多的货币。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希望中国的出口产品继续保持廉价。1980年代台灣就是這樣，當時台灣的房地產市場達到頂峰，正確的做法是讓貨幣升值。如果你不是這樣做，而且繼續印鈔票，大家就會有更多錢，他們會將錢是投入房地產市場。同時，中國地方政府的賺錢方式是向開發商賣地，這個約佔地方政府收入的50%，這種情況已經存在很多年。美國之音記者問，中國是怎樣應對上一次房地產泡沫的呢？謝國忠說，上一次經濟的重大下行是在2008年美國經濟崩潰之後，政府是發狂地是注資讓房地產業行業是復甦。溫家寶迫使銀行放貸越來越多，他基本上是用債務是為經濟強行是餵食。後來開發商的想法就是， 你让我倒下，我就让你倒下。他们认为政府不会让他们倒下，因为这个意味着经济会崩溃。因此每次经济低迷的时候，他们都将他们视为购买更多土地的机会。即使大流行病爆发之后，2021年的市场仍然创下新高。美国之音记者说，据报道，在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在经济放缓的同时压抑了需求，而政府对开发商获得银行贷款的更严格要求，暴露了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贪心的开发商在没有是先完成项目的情况下，不断借钱购买更多土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是什么引发了这场危机呢？谢国忠说，政府开始打击影子银行，这个确实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在影子银行的体系当中，房地产开发商会在离岸债券市场向海外人士出售债券，他们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土地，但他们没办法偿还那些在香港购买房地产开发商债券的海外人士。当银行监管机构开始打击影子银行的时候，大量资金撤出了。美国之音记者说，所以离岸债券市场是不是出现过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的早期迹象呢？谢国忠说，有钱人基本上都已经是接受被割了，开发商基本上告诉你，他们是必须要延长最后期限，等他有钱他就可以付钱，当他没有钱的时候就算你倒霉。这些买家主要是私人银行的客户，他们很富有，购买高风险债券基金，但是权益在中国不受保护，他们不知道欠他们多少钱，但是应该是有几千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问，这次政府为什么不救助开发商呢？谢国忠说，自从2022年恒大停止偿还债务以来，开发商一直陷入困境，他们一直在等待政府给他们钱，而市场就预期政府会妥协，但政府没有给钱他们。为什么呢？当银行知道风险太高的时候就不会放贷，如果将泡沫带回来，那明日你就会为自己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本届政府没有政治对手，他想永远是持续下去，所以他在想，为什么要为自己带来问题呢？让泡沫更大之后再威胁自己呢？这个是很多分析师不理解的地方。政治情况已经改变了，习近平是中国一切问题的主人，这个是他的算计。据评级机构说，在中国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欠债39万亿元人民币，他认为这个是低估了，他会预期更多。基本上无论到期的债务是什么，他们都没有钱偿还。美国之音记者问，那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大问题呢？谢国忠说，政府第一要务是要告诉开发商知道，你们必须完成建设，银行会借给你们营运资金来完成项目，但这笔钱不能够用于其他任何用途，所以基本上这些开发商已经破产，但他们仍然在这里工作，为此花费了几千亿人民币。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护那些已经预付新屋费用的人，在中国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房屋还未起好他们就先付费。政府亦都喺度努力保护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嘅小储户，一啲理财产品系开发商通过银行系发行嘅，利率系7厘或者8厘，高于单纯银行存款嘅3厘利率。一啲储户当中好多人系并不富有，政府仲系小幅降低咗买家嘅利率。好多城市都取消咗限购，允许系非该城市户籍嘅人系买屋。美国之音记者问，这些措施会不会拯救这个行业，并且防止问题蔓延到其他经济的领域呢？谢国忠说，他们是不能够改变潮流，因为他们涉及的钱是太多，而且大流行病过后投机的欲望大幅下降。相反，民众提前是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认为房价不会上涨。新冠疫情影响很大，之前大家为了致富而兴奋，后来疫情来袭，你真切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应该是为和家人在一起的过日子而感到幸福。那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这个将会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呢？谢国忠说，经济下行是会发生的，国际媒体试图描绘这个就是中国末日，但是经济衰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顺带一提，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萎缩，仍然在增长，而且增长了 5%。 还有谁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呢？经济下行的发生是有原因的，你在繁荣时期伸张过度需要调整，繁荣时期的不良活动是需要被清除。美国之音记者问，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坏消息吗？与西方国家每年征收财产税或者是零售税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的税种是很少的。谢国忠说，他们必须要寻找其他收入的来源。 美国之音记者问：咁购买超过自己需求嘅房产嘅习惯，系唔系问题嘅一部分呢？谢国忠话：中国人更加喜欢房地产市场，而唔系股票市场。佢认为股票只系一张纸，佢哋更加喜欢房地产，因为呢个系佢哋可以摸得到嘅嘢。中国股市总市值唔到国民生产总值嘅一半，但系喺2021年嘅顶峰，住宅物业嘅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嘅六倍，去年系17万亿美元。平均嚟讲，上海等城市嘅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两处房产，一处用于居住，一处系用于投资。城市地区中国人嘅人均嘅住屋嘅面积系约为30平方米，处于美国水平，远远高过日本。但如果你建造得越来越多的房产，最终市场将会不堪重负，供应将会过多。妙之音记者问：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何去何从呢？谢国忠说，房地产将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所说，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需要10年时间才能够理顺。几年前他们有7万亿平方米在建面积，过去两年下降了10%，因此仍然有6.3万亿平方米。据一份中共官媒报纸报道，习近平在4月份的讲话当中表示，政府不能提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很多人是会赔钱，政府只是想确保小人物不会赔钱。如果之音记者问，最终中国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呢？谢国忠说，很多的富有的人在发牢骚，这个因为他们是通过房地产而不是生产性的经济活动赚钱，所以很多富有的人并不是真正有生产贡献的人。但是我们有新一代的创业者，真是年轻的工程师，他们正在做伟大的事情，例如制造火箭发射器、电动汽车、雷达技术等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国民生产总值营收增长率，亦都唔系顶级金融人士嘅感受，佢哋并不重要，最重要系你嘅竞争力系点样，你正在创建乜嘢嘅公司，同埋你正在创建乜嘢嘅技术。中国人勤劳，亦都好聪明，但系好多人都沉迷于投机。20年前，大家问佢中国点样系会崩溃，佢话如果中国官员全部都腐败，中国老百姓全部都变成投机者，呢个就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访问经济学专家谢国忠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礼拜公布最新民情指数和多项的社会指标，结果显示7项非核心社会指数，包括文明、廉洁、效率、治安等，全部下跌。10项自由次指标亦全部下挫，并且创下一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学术研究、罢工、言论、结社出版、新闻和游行示威7项的自由指标录得显著的跌幅。而另外，不同政治阵营支持者的民情指数都有所上升，不过建制派支持者的升幅远远高过民主派支持者。有学者分析说，调查反映香港社会仍然处于两极化，市民认为行使各项的自由和政治公民权利收窄。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2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核心社会及自由指标，并且发放民情指数第 6.6 号报告，整合了不同政治阵营、社会阶层和公民社会活跃程度等。各項核心和非核心社會指標、自由法治次指標在8月1日至10日由真實訪問員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1005名18歲或者以上講粵語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5項核心社會指標當中，自由、安定和繁榮指標都呈現下跌，其中繁榮指標下跌 0.18 分至到 5.42 分，創2022年11月以來的新低紀錄。民主指標雖然有所回升，但是仍然只有 4.92 分，是5項指標得分最低，亦都是唯一不到5分的合格水準。7項非核心社會指標，包括社會福利、文明、廉潔、效率、治安、平等和公平，全部下跌。 除了效率指标下跌 0.28 分至 5.66 分，其余六项指标都录得超过 0.3 分的显著跌幅，其中治安指标下跌 1.03 分至 5.57 分，跌幅最为显著，创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刚刚生效以来的新低纪录。最低分的公平指标下跌 0.46 分至 4.93 分，是七项指标当中唯一不到5分的合格水准。十项自由次指标亦都全部下跌，并且创一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学术研究、罢工、言论、结社、出版、新闻和游行示威七项自由指标都录得显著跌幅，其中游行示威自由指标下跌 0.75 分至 3.75 分，跌幅最为显著，也都是十项指标当中排名最低分，创2022年2月以来的新低纪录。新闻自由亦都系录得 0.7 分的显著跌幅，最新的得分是 4.7 分，排名倒数第二。出版自由下跌 0.44 分到 4.74 分，排名第八。结社自由下跌 0.51 分至 4.9 分，排名第七，全部创过去一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也都低于5分的合格水准。言论自由亦都录得 0.63 分的显著跌幅，最新的得分是 5.01 分，仅仅达到5分的合格水准，排名第六。学术研究自由下跌 0.53 分至 5.85 分，跌幅亦都相当显著。据香港文言分析，相比在半年前，除了出入境自由、信仰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以外的指标，全部都录得显著跌幅。至于两项法治次指标，司法制度公平程度得 5.42 分，法庭公正程度就是 5.38 分，后者在过去半年亦都出现 0.46 分的显著下跌。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市民认为行使各项自由和政治公民权利不断被收窄，尤其是一再有关于国安法执法的消息继续发酵。
所以你留意到今年六四又不可以集会了，七一又没得游行了，咁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同國安法或者係執法有關嘅消息，係繼續咁樣發酵，即係講緊三週年啦。咁就260以上嘅香港市民係受到國安法或相關嘅一啲嘅國家安全或者係公共秩序嘅一啲嘅法律所通緝又好，拘禁又好。或者係正在進行中嘅一啲嘅即係法律上邊嘅程序，咁呢啲嘅消息都係好多香港市民嚟講咧，係唔會收唔到，而因為政府好想我哋都收到嘛。
陳家樂又表示，七項非核心社會指標同埋十項自由次指標都全部下跌，係亮起紅色嘅警號。佢形容係插水式下跌，估計國安法嘅緊縮同埋針對軟對抗嘅一連串行動，可能會令香港失去以往多元嘅公民社會氣氛。
點解啲數據反映出咁清晰嘅我哋叫紅色嘅亮起嘅呢個警號，係插水向下跌？咁但係我已經覺得呢個係低位徘徊緊嘅，因為實際上都好難揾到一啲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利好嘅消息，俾到香港人或者國際社會個信心。啊，香港真係呢方面嚟講咧係翻咗嚟，似乎而家個趨勢就唔係翻咗嚟，係只會係繼續向一個緊縮，以國家安全為出發點考慮，更加多嘅限制，更加多嘅可能係唔清楚。但是政府是讲得很多的，一些他认为针对软对抗的一系列的动作，令到市民继续有一种的感觉，和经验上都是就是我们已经无复当年香港就是那个精彩的多元的自由的公民社会的气氛。
另外，香港文言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民情指数第 6.6 号报告显示，不同政治阵营的民情指数都有所上升，不过建制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距甚大，分别是 156.1分同埋90分，而公民活跃程度方面，亦都由2023年上半年嘅121.5分下降咗10.9分，至到2023下半年嘅110.6分。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喺记者会上分析，现时香港社会两极化嘅气氛，影响市民对政府官员、社会现状同埋政治经济嘅取态。
是否极化咧？两极化咧？我哋的而且确系睇到好多会系围绕住大家嘅政治理念咧，佢会令到佢对社会嘅感觉系唔同嘅。咁所以呢個感覺，即係我哋用民情指數顯示咗之後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個方法啦。其實裏面要包含咗對政府嘅睇法啦，對官員嘅睇法啦，啊對社會現狀、政治、社會經濟滿意唔滿意啦。咁啊將佢全部結合埋一齊，即係等於將眾多嘅股票結合成一個恆生指數咁樣，就可以睇到呢個數字咧，究竟大家開唔開心啦？幾時一齊開心，一時唔開心啦？定係大家社會係分開咗、割裂咗，而有啲人好開心，突然間變得好唔開心咧咁樣。
鍾庭耀又表示，報告亦都發現唔同社會階層背景受訪者之間嘅差距相對較少。雖然亦都有跡象顯示，自稱中產下層嘅受訪者可能正係偏離中產同埋基層，變得相對冇咁快樂。
即係話中產偏下嘅。嘅人士咧，似乎係同社會其他類別，不論係自稱中產啦，或者係自稱係草根啦，開始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即係佢哋冇咁開心嘅，即係好似有開始離群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呢個現象喺最新嘅數字出現，會唔會持續咧？我哋唔知道。
陳家洛分析，現時香港政治上仍然處於南緣北撤嘅狀態，民主派支持者相對於建制派支持者。在民情指数上的评分有很大的距离，他认为尽管移动的方向一致，但是不支持政府的人态度依旧，对政府持负面的态度，政府的施政并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活动的方向一致也好，但是那个比分的落差呢是参天拱地，是很清楚。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我们讲四五年前，政府是他們的擁躉支持者是哪班人，今天都是那班支持者，沒有贏到多了的支持者回來。如果你說四五年前不支持政府的，今天依然是對政府的態度呢，是很清楚地是負面的態度，是負面評價的態度。而看回相對其他的一些社會經濟的特徵的指標，譬如說階級啊，甚至乎被訪者認為自己在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啊等等呢，冇咁大嘅落差嘅。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立法會已經冇反對派，按政府當局嘅講法，應該係較容易管治。但係政府嘅政策就互相矛盾，一方面要搞活夜市，但係又要提高生育率，令市民無所適從。佢批評政府嘅施政弱石亂投，未能夠令市民可以安心規劃未來。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过去几个礼拜，香港嘅国安警察对几名海外活动人士采取咗分析人士所讲嘅恐吓策略，对佢哋发出拘捕令，为此悬红100万港元，亦即系大约127,000美元，并且传唤咗几十名佢哋喺香港嘅家属。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喺台北嘅报道。
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潘家伟喺电话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话。这是对海外香港活动人士家属的黑手党式的镇压。他说，虽然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受到指控或者逮捕，但是香港当局正是试图通过将他们的家庭成员视为人质，来到向活动人士和侨民施加压力。他指出，当局正在向海外活动人士发出明确信号，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警方都会尽力追捕他们。香港警方的策略与中国当局针对异见人士的策略是类似。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当局一直试图加强对公民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 香港经过2019年长达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实施的目的在于消除政府认为颠覆活动的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7月生效。此后已经有260人因为受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在香港被捕。一些观察人士说，香港当局希望进一步压制海外批评者的声音。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蔡妙尔·比克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可能在世界各地批评他们的香港人和西方人。他说，国家安全法颁布的时候，香港当局明确表示该法律可以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敢于批评他们的人，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目标。这八名活动人士分别是许志峰、郭凤仪、郭荣亨、刘祖迪、罗冠聪、蒙少达、任建锋和袁公仪。在7月3号香港警方发出逮捕令，并且对每人悬红$127,000。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诺将会追捕他们直到地球的尽头。7月11号香港警方将罗冠聪的父母和兄弟带走讯问，虽然警方说他的家人涉嫌支持他，但是罗冠聪说这些家人与他没有经济联系，而且他们的工作也都与他们无关。之后几星期，警方带走了郭荣亨、郭凤仪、蒙少达和袁公仪的家人进行审问。8月22号郭凤仪的两名兄弟被带走审问后，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他不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郭凤仪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执行董事。郭凤仪写话，据报道香港警方带走了他的两位兄弟进行审问，试图让他闭嘴，他们不知道没什么可以阻止他追求自由。报道说许志峰、刘祖迪以及任建锋的家人都还未有被传唤。潘家伟表示，八名海外活动人士并未屈服于日益增长的压力。他说，虽然香港当局不断威胁他们，但他们仍然坚持原则，并且向世界表明他们生活得很好。美国国务院谴责香港当局持续骚扰海外活动人士的家人。8月25号国务院发言人说，此举目的在于恐吓和压制那些行使他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也是一种跨国镇压的形式，目的是恐吓和压制海外个人，并且胁迫他们回国。他们呼吁香港当局停止一切骚扰民主活动人士的家人的行动。中国驻香港外办发言人回应说，针对涉嫌威胁香港安全的人采取的海外执法行动合理正当。虽然海外活动人士仍然致力于他们的事业，但其他人承认香港当局的新策略增加了海外香港人在从事任何形式的活动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流亡的香港活动人士、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政策和倡导协调员许永庭在电话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策略使到参与维权活动的成本更高，因此香港侨民社区的其他成员不敢做同样的事情。他说，现在任何考虑在海外参与活动的香港人都需要考虑后果，这八名海外活动人士所面临的骚扰亦都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许荣庭说，如果他们想从事活动，可能会危及与他们有关的人的安全。而比克特就表示，他认为香港当局的目标是阻止更加广泛的运动，并且增加那些不在中心领导地位的香港人的怀疑和恐惧的程度。他说，很多人必须作出选择，他们想在自己居住的国家行使言论自由权，还是希望能够返回香港探望家人。比克特曾经与这个特区的刑事司法系统有过切身的接触。比克特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当中试图帮助一名被警察制服的抗议者后被判袭击便衣警察。他在2021年6月被判处4.5个月的监禁，并且在监狱的服刑12星期之后被驱逐出境。潘家伟说，对于侨民社区来讲，评估参与维权活动或者公开表达批评政府观点的风险非常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海外香港人需要思考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到展开维权活动。他说，侨民社区的成员应该是进行分工，一些活动人士将会更愿意公开参与活动，而另外一些活动人士就可以在运动当中发挥更多支持作用。比克特说，为了确保海外香港人能够安全感参与维权活动，东道国政府必须更加关注香港和中国的跨国镇压。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抗议活动当中发生了很多人遭到袭击的事件，包括曼彻斯特袭击事件。 中國駐曼切斯特領事館的官員走出去襲擊了在領事館外抗議的香港人。比克特提到的事件發生在2022年10月的英國曼切斯特，視頻顯示中國官員將前香港居民 Bob Chan 是拖到領事館內並且是毆打他。曼切斯特警方表示他因為受傷被送往醫院。在比克特看來，美國曾經試圖打擊跨國鎮壓，但他說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擁有大量香港僑民社區的國家在應對這個挑戰方面做得很少。以上是美國針對記者楊浩偉在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曾經同中共開國元帥葉劍英家族企業合資做生意的香港實業家袁公儀，因為籌組香港議會觸犯港版國安法，被懸紅100萬港元全球通緝，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境外勢力。袁公儀在香港的多名家人亦曾經被帶到警署問話。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儀式容海恩又公開呼籲袁公儀回香港自首，並且登報話同佢脫離爺式關係。袁公儀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普通話組的電視節目採訪時話，籌組香港議會是為了中共跨台而作準備。佢又話習近平政權可能維持唔到幾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袁公儀在接受美国之音中心视角专访的时候，细述自己怎样从一个爱国的港商变成所谓反中乱港分子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不怪自己的家人与他划清界线，但是坦言自己在2019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的确没想到当年文化大革命被乱扣帽子、骨肉相残的那一套现在会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这么笨的一套啊，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这个中国在三中全。
袁公儀说这么笨的一套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中共自己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共产党里面都已经否定，现在还有人拿出来再用。你看看最近这个反间谍法真是大笑话，而且还要搞全民是捉间谍，50万奖金，那大家现在失业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是找间谍，每日都在街上找间谍，你说这个国家要怎么做呢？这个后果会比那个文化大革命还要更加严重。袁公儀的母亲曾被关入劳改营，父亲在上海的生意被三反五反，公司合营。袁公儀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比毛泽东还要厉害，每一个行业人家合法的行业都一个一个这样整缩，在家里面补习都算是犯法，又说大数据是犯法，将阿里巴巴是接管过来，所以这个人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最终所有在中国有财产的人，因为财产就等于是资本，完全都要被他对付，最后将你的财富全部收回党有、收回党的资产，最后就是这样的目的。被问到他为什么要筹组香港议会，难道他不怕再不见到自己的家人吗？甚至是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袁公儀對美國之音說，其實習近平最害怕的就是選票和人民的力量，而中共最大的謊言就是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宣稱自己代表14億中國人民，但可笑的是很多中國老百姓他是根本連選票都未見過。袁公儀說，籌組香港議會就是要用普選一人一票的實際行動來到揭穿中共是一個掛著假民主招牌的偽政權。他叫出来的口号是要是用选票发动革命，用议会光复香港，并且还要制定宪法、公投自决，用香港议会作为全中国的民主样板。袁公儀说，将来如果香港议会成功的话，其他国内的地方、不同的省、不同的区，尤其是所谓的自治区，亦都应该投票。现在他同西藏的人、同维吾尔的人都在这里谈，他怎样用我们的这一套的投票的机制，在新疆和西藏都可以投票，他们现在投票都是海外的人，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流亡议会。但我说的香港议会不是流亡议会，我们在香港当地的人一样有权投票，而且是要安全的投票。不过有关于香港议会这个概念究竟是否可行，具体要怎样做、怎样认定选民资格、保证投票安全是否具有透明度和公信力， 各界提出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而居伦敦的香港历史学者、极权中国一书的作者潘东海在接受粤阳电话采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不少人质疑香港议会的投票究竟要怎样在国安法和中共监控下做到百分之百安全。而且纵观历史，在境外组织反对势力将沦陷区亦都纳入投票，无论怎样看都是有弊无利。潘东海说，第一，在技术上要怎样确保投票安全，大家是有疑虑的。第二，将投票资格扩大到多达800-900万的海外港人和他们的下一代，在投票的时候怎样确定符合在香港住满7年的资格，亦都有一定的困难。第三，期待那些留在香港的人推翻或者否决当地政府的合法性，而去投票支持一个海外象征性质的议会，毫无实质意义。潘东海说，对于离散海外的香港人来说，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的香港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沦陷区，这样加入仍然在沦陷区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一起投票，可能违反他们的信念与原则。另外，对于仍然在香港生活的700多万人来说，他们仍然在香港生活，包括工作、读书和交税和使用香港特区政府发出的护照、公干、旅游等。仍然在香港的这些人，其实客观上已经认同了特区政府的合法性，要他们冒极大的风险参加一个被特区政府通缉的人士主持、透明度又严重不足的组织投票，去选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海外议会，有什么意义呢？潘东海强调，如果一味追求很大的投票数字，不单止没有实质的意义，反而损害港人的权益，这样投票出来的结果反而不能够代表港人发声。潘东海认为，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由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外港人推举出一个委员会，根据当地的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再由各地区的委员会代表为当地的港人发声，并且向当地政府争取协助，这样会比一个单一的全球超级的选区更具代表性。此外，他亦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质疑香港议会第一届就要立宪公投究竟是不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潘东海分析说，无论是北美13州取得胜利之后，1787年在费城的制宪会议，定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坐下来制定第一套宪法。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经过一个合理的途径，绝对不能够舍本逐末，将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但是袁弓儀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严重问题，政权无法长久维系，筹组香港议会是为后中共时代预作准备，只等中共消失的一日就能够返港重建家园。袁弓儀说，如果习近平坚持这样搞下去，他看中共一个政权最多就是2-3年。你想想国内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那么辛苦，过去这20-30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企业也好、事业也好，一下子全部摧毁。现在你看倒闭的多到不得了，还有失业，他对中共的意见比我们远远大，他们是受害。我们香港人说是卖楼，他一走了之，他们的楼也都跌价，但是没有跌得那么严重。在中国楼是卖不到的，你的二手楼多得是没办法卖，所以根本里边反对他的势力比我们在外边强得多。而且你要看到国际上反对他的国家越来越多，本来德国、法国都是在中国赚大钱的，现在都站起来反对他，所以他评估中共政权最多就2-3年。香港历史学者潘东海认为，这样的预期恐怕过于乐观。他说，关于中共的未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估，但习近平最多2-3年就会垮台，这样的评估似乎不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共识。而且香港议会未经海外港人充分咨询和讨论，不同的意见反而可能造成海外民主运动的分裂，他们对后中共时代的香港治理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想象。但目前香港议会的这种做法不单止动摇不到中共，单凭个人想象制定影响香港人未来的重大议程，亦都必然是失败的行动。面对各界对香港议会的质疑，袁弓儀坦言，香港议会的确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被问到他会不会放弃，他说，只要是啱的事情，就算第一次失败亦都会继续做下去，民主怎样可能是不啱的呢？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可能会输，但他们不会输，因为人民永远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采访袁弓儀的报道。
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危机可能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当观察家在去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对没有想过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公众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瓶颈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亦至少不会那么难看。而随住年初经济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 5% 以上，有些更加乐观认为会达到 6% 甚至更高。在今年三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 5%。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有 4.6%， 稍逊于预期。这个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没多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期。公众认为随着政策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而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会加速。第二季度的 GDP 虽然达到 6.1%， 好像是比第一季高，这个是和建立在去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只有 0.4% 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由于去年第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 8%， 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的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上半年只有 4.4%， 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另外，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物价不能够上升起来，这个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着一定的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物价不能够上升，经济增速就无可能高。果然到今年七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跌，尤其是进出口出现剧降。这个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止中国是这样，不过七月份的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测。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枚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单止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中陪伴着巨型房企和信贷机构的接连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 23% 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减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的争论。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七月份的经济数据亦讲明了这一点。话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加严峻。有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会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仲惨。当然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个是连官方亦被迫要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住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公众经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绘的危机这样出现出来。这个就是说，中国不是太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够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去展开。至于中国式的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要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是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好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 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是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又可以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形的形式出现。不过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的危机，是经济、社会和公众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来讲，中国的经济危机仲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者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就要看中国政府对目前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中国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不过即使是这样，考虑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增速、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且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一点。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夸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 40%， 或者这个是真的，但是亦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例如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本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亦几乎无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他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当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在，就无可能继续令到他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部分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为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他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只是局限于他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以至全球扩散。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加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间大到不能够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够在短期内拎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个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不过考虑到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经存在了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去缓和，但是这几年来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令到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到地方财政早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就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个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强调促进增长和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亦因此而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够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面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本身权力和政局的考虑，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亦令到外界增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目前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究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都是源自于对习近平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是从目前中国的政局状况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没办法解决习近平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